我也希望陪着继续来，因为今天要特别的感谢，因为作为我们做丈夫的，作为做孩子来讲，母亲妻子实在是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之一。因为有这样的母亲，有这样的妻子，这个家子才能够好好的建立起来。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这处的经文。在看这处经文以前呢，我就想先说，我说今天做一个母亲呢是不容易的，因为母亲的工作呢是一个全天候的，而且是一辈子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对母亲的要求实在是 有的地方实在是非常的苛刻，有的地方实在是非常的苛刻。我先给你们讲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漫画，当然是个笑话。那个漫画上面呢是画了父亲和他的两个孩子，大儿子小儿子和父亲在一起，他们要在一起呢就在商量说母亲节来了要给母亲买什么样的礼物。那大儿子就讲了，他说我们往年呢都是给妈妈买一瓶香水，今年我们要不要改一改，我们不买香水好不好，我们我给母亲写一个卡这个卡上呢就是给母亲说以后呢我再也不给你惹任何的麻烦，他要写这么一个承诺给他的母亲。结果他的父亲就跟他讲，他说儿子啊，他说你能实现这个承诺吗？小儿子反应比较快，小儿子马上就跟爸爸讲，说爸爸吧，这样吧，我还是问你借的钱给妈妈买一瓶香水比较好，比较好办到一点。虽然这是个笑话，但是呢这个确实让我们看到今天做母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的艰，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那我们今天一起呢来打开圣经，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节，从这些的经文中间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敬奉上帝的母亲，敬奉上帝的妈妈，怎么样成为一个敬奉上帝的妈妈。好吧，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想到了我们自己的母亲，我们更是体会到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母亲的爱不过是显示了天父对我们爱的一部分，而爱的源头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是因为让我们能够活，让我们活出一个有爱的生命。结果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话语的前面，愿你的话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愿神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的运行，让我们所有说的听的说同的造就同盟一处。我们这样一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到第八节。在第一到第八节里边是这么说的，第一到第二节里边说，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西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菲的玄孙，夫妇的成孙，以利户的孙子，基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娜，一名皮尼亚。皮尼亚有儿女，哈娜没有儿女。第三、第四节里边说，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四楼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 由以利的两个儿子何西米、西米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纳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物分给他的妻子皮尼亚和皮尼亚啊皮尼娜的所生的儿子。第五节这里边就说，给哈娜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娜，无奈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皮尼娜见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就说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第七十八节里边说，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纳所以双份给哈纳。比尼拿人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纳对他说，哈纳，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是我们看到这段故事的第一个部分，从第一到第八节里边。那从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经文里边，我想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哈拿圣经记载他是一个敬奉上帝的妇女，可是他所面临的难处或者面临的问题。那有人可能会说了，所以说今天是母亲节，是不是母亲节应该给母亲们一点鼓励，是不是？怎么你说要说母亲会遇到问题呢？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会面临问题的。因为耶稣就已经说过，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里边说，我讲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一个敬虔在地上度日的基督徒，你一定会遇到难处的，你一定会遇到难处的。保罗也这样回应耶稣说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里面说，凡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整本的圣经的里边使我们看到，凡是努力活在神面前的人都会面临问题。耶稣是这样，摩西是这样，耶稣亚是这样，以斯帖是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哈拿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要活在神面前的时候，要成为一个敬虔的人的时候，你的生活里边，你的跟随主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难处和问题。遇到难处和问题是你在属灵生命上神要带你成长，带你更加接近他的一个途径，更加接近他的一个途径。所以特别是当母亲的，当母亲很多的时候，做母亲的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如果说我这件事没做好，是因为我这个母亲不称职，或者我这个事情没有做好，或者就是神不爱我，或者说是因为我在神的面前做得不好，或者怎么样。实际上圣经从来不是这样的教导，这是来自撒旦的谎言，这是来自撒旦的谎言。因此我们要看到这位的哈娜，他年复一年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你看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对不对？他是面临问题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的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的经文里边就讲到，他的先生有两个妻子，是不是？一个有孩子，一个没有孩子，是不是？ 那他没有孩子的时候啊，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沮丧？因为当时人结婚，当时人娶太太回来，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生孩子的。没有孩子的时候，这个太太怎么过？所以那个能生孩子的太太，可能会对不能生孩子的太太说：“你看我忙得很啊，你来帮我给这个孩子换换尿布吧。”因为他没生过孩子，他不知道怎么换，他也换不好，不像他那么熟练，是不是？所以他就换的时候肯定换的不那么顺手，那个会换的就哄着他了：“怪不得你这么不熟练，是因为你没有生过孩子。”你说这种话是在他心里边，是不是像刀刺在他的心中？所以圣经就讲到什么，他心里非常的伤痛。而不仅如此，是什么？是耶和华不让他以圣约。哦，是神不让他以圣约。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马上下一个结论说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有的时候是神通过这个环境要来历练我们，通过这个环境要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熟，能够更加跟耶稣接近，更加能够在生命上能够成长起来。我想今天这个信息不光是对母亲，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你是结婚的，无论你是没有结婚的，或者无论你是啊做丈夫的，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的。因为我们神的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他面前尽全度日的人，在他面前尽全度日的人。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在神面前要敬畏神敬奉神的人，他的一生的道路肯定不会是像我们想的花香鸟语，像我们想的一帆风顺，一定会遇到问题。这是问题，是不同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像哈娜来讲，她面对这些问题，她的心是伤痛的。她有没有试过自己的努力希望有孩子？我相信他应该是试过，可是耶和华不让他生育，他就没有孩子，他怎么试也没有孩子。但是他在绝望的时候，他是不是下沉呢？他在绝望的时候是不是背离神呢？没有，他在绝望的时候是抬起头来仰望神，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这位神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继续的往上来读圣经啊，我们来看这样啊，来看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九到第十六节啊，第九到第十六节。刚才我们讲了，哈拿没有儿女，但是另外一个妻子有儿女，所以他为此而受到了很大的沮丧和很大的压力，是不是很大的沮丧和压力？而且呢，是耶和华使他不能够生育，是耶和华使他不能够生育。好，我们现在继续的往下看，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他那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求耶和华。实验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心里的苦情，眷念不忘对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不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 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站在耶和华面前清心统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非人之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问题面前的人，他有两个态度，一个什么，是靠着自己来解决。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包括我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这是一个灵命标志，是不是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遇到的问题，第一个是你自己来解决，还是你第一个来到神的面前问神说，我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更深倾听，明白神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我们刚才说了，哈拿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已经到了他自己努力的尽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看他来每年年复一年的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不吃，他也不喝，他虽然拿了三份的肉，但他心里仍旧是愁苦。虽然有他丈夫对他的爱，说我给你三份，我不比你有十个儿子更好吗？但他心里的愁苦还是抹不去。但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了自己努力的尽头的时候，是什么？神的开始，他来到了上帝的面前。他不是自己继续的消沉下去，不是自己继续的单独的面对他所面对的情况，而是他知道说到耶和华那边来求帮助，所以他来到圣殿，他就祷告。他来到圣殿就祷告。因此，一个遇到问题的人，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敬奉神的妈妈，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看到这个哈拿是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来到神面前祷告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都希望说神要帮我们改变这个环境，但是神是不是改变这个环境，神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愿来改变这个环境，这个主权在神的手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祈求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孩子，或者神啊，你让我有这样的好处，或者救我脱离这样一种环境。也许你这个环境是你的儿子不听话，也许你的环境是你很多的时候这个环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把我们的软弱暴露出来。如果不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的软弱是不会暴露出来的。你的软弱暴露出来以后，人就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靠自己来解救，另外一个办法是什么？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因此我们说，这个敬虔的妈妈，她就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做的这么辛苦，我们还是靠着我们自己。以前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在农村特别落户的时候，那时候一个守护拖拉机都已经是非常好的事情，是不是？人都要挑着担子或者扛着东西进城去。那如果守护拖拉机手告诉你说，好，你上我的车来吧，我就带上你一队，你心里边一定很高兴。当你上了这个守护拖拉机以后，有一个挑担的人上了车，上了那个守护拖拉机，他把担子还是不放下，还是挑在上面。我们会觉得他很傻，会觉得他好像很奇怪。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上了耶稣给我们掌舵的这个船， 我们还挑着我们的担子，所以要借着祷告把我们的难处呈现在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所以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位哈拿是吧，他在神的殿里边年复一年默默的祷告，他心里愁苦，他的依靠在于上帝，以至于那个做祭司的以利都以为是他喝醉了酒在那边自说自话，但是他没有，他在那边就向神说，他许愿说他要让神给他一个儿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能够把这个孩子什么奉献给主啊，奉献给主。这是我们从他的这个故事中间，他的这个故事中间看到的第二点。第一点，一个敬虔的妇女，她一定会遇到难处。第二点，一个敬虔的妈妈是一个会祷告的妈妈。一个敬虔神的妈妈是一个会祷告的妈妈。当她祷告到神的面前，就是说，我愿把我的主权挂在神的手中，神你来掌舵，不再是我来掌舵。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那我们继续的往下来看啊，我们继续的往下来看，我们来看啊，17节到20节，这些这里边是这么说：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神整容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比你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早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西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自己满足了，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从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是信实的神，他为我们预备，他为爱他的人预备。因为什么？在这里神顾念哈拿，给了他一个儿子，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神听见了他的苦痛，神顾念他，让他来接着他一个儿子。但是我们每次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求什么神要给了我们才算顾念我们的？不，神给我们的是那个平安。如果大家还记得刚才保罗说的，是不是他身上有一根刺，是不是他三次求神说把那根刺拿掉，但是神没有拿掉，神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规定改变你所遇见的所经历的这个状况，但是神给你的这个平安是所天的平安，是不能不去的平安。所以在刚才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按照什么，他向神祷告了以后，什么？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了，愿以色列的神准有你向他所求的。”然后圣经讲什么？哈拿说：“愿比你在你的眼前蒙恩。”于是妇人就走出去吃饭，脸上再也不带愁容了。这个时候，他是不是看到有他的儿子了？他没有，让他心里什么转变过来的？因为神的平安给他的时候，那是人周围的状况所说不去的。我想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经历神越深越深的时候，当你在困境中的时候，神与你的同在，神看过你给你的那个平安，是所有物质的东西所不能够比拟。所以在这里哈拿并没有看到他的儿子，但他已经不再愁苦，已经去吃饭，而且脸上再也不带愁容。他心里边有没有笃定？他知道说他依靠的神 会带领他下面那个啊，依靠的神会带领他下面的那些部分。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三点，就是一个敬奉上帝的妈妈，我们每一个敬奉上帝的人要相信上帝的预备，要相信上帝的预备。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的误解，这个上帝的预备一定是要听我这个祷告，改变我这个环境，不一定，不一定。因为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比你所求所想的更高更完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你改变我这个环境，好像当我看见这个环境改变了，你给我这份工作，你没有给我这份工作的时候，或者我的孩子这么不听话，我这个孩子一向是听话的，现在怎么一下子不听话了，一下子非常叛逆了，我的工作一向都很顺利，我的老板关系一向都很好，怎么一下子就这样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跟神说，神，你把我带着这个环境。首先神给我们的是从他来的平安，神看重的不仅仅是这件事的解决，神看重的是要改，通过这件事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更加像我们主耶稣。所以我今天在路上跟我的一个朋友在车上，我们也说了，主耶稣在地上来的时候，他在地上所行所做的，他是一个人的身份在地上做。他告诉我们说，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行得完全，向他按照天父的心意。所以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去，我们是无可推诿的。神说，耶稣说，我跟你一样在地上也受患难，我跟你在一样在地上也饿也吃也喝也哭也笑也参加婚礼，对不对？也参加葬礼。但是我活在神的心中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活出来，就是我们是不是到主的面前来，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是不是相信耶和华必有预备，耶和华必有预备。好，我们再继续的来看下去。当一个敬虔的妈妈来到上帝的面前面对问题，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相信神的预备，神的预备可能是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也可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你在神面前所祷告的，你对神的许的愿，你所做出的承诺，你一定要信神。在这里阿拿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我们来看啊，我们继续的来看第21-28节。以利亚以利加呢和他全家都上四楼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定时并还所许的愿，他呢却没有上去，就上次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然后23-24节说，他丈夫以利加呢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抚养孩子，直到断了奶。24节说，一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四楼，到了耶和华的殿，就带着30公牛，一须要把纪念一七代酒，那时孩子还小。他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刚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27-28节说，我祈求不要这次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了我，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还记得他在圣殿的时候，他跟神许愿，他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要供奉归你。他向神许了这个愿，神也让他实现了他所愿意。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说，神啊，我愿意啊，这么这么做，你赐给我这么这么做。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还很年轻，在主里的生命不长，所以神常常听我们的祷告，给了我们这个，给了我们那个，但是我们常常会忘了，我们忘了我们在神面前说的是什么。我们唉，神啊，我还有很多时间太忙了，我这个事情我以后再说吧。神力忘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说的话我们要算数啊，神面前说的话我们要算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就给我们列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他说了他要把这个孩子归给神，归给神父。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结婚了那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孩子，这个孩子是给耶和华求来的，而且是投生的，他以后有没有还不知道，但是他是吧，愿意为着神啊，做出自己的牺牲，为着神，他愿意忍受暂时痛苦，但是为着这个孩子，长远的在神面前能够服侍神。啊，献上这个孩子。我讲这个话并不是说在座的弟兄姐妹你都要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的，不是，而是说你在你所在的岗位上，无论是你在军队，无论是你在州政府，无论是你在公司里边，无论你做什么，无论是你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都要侍奉耶和华，都要以耶和华为乐，都要走在他路上。这是这段圣经所教导我们，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主。什么叫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就是在每一件的事上面，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大小具有区别，但是神都希望我们，要求我们不断的成长成熟，能够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四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信奉上帝的妈妈是一个遵守承诺的妈妈，是一个遵守承诺的妈妈。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学习这段的经文实在是啊，对我们是有益的，对我们是有益的。当哈拿持守了自己的诺言，不仅如此，他还向神献上赞美。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天的歌声，我们今天的诗班，我们大家同心合一在这里什么？要把赞美、感恩和归给上帝。他是配得我们赞美、感恩的上帝，他是配得我们赞美、感恩的上帝。所以最后，从哈拿的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要学习的第五点，就是一个敬奉上帝的妈妈是一个赞美上帝的妈妈，敬奉上帝的妈妈是一个赞美上帝的妈妈。我们继续来看哈拿是什么样的祷告，好不好？这就是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一起读的啊，在第二章第一第二节里面这么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这个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主里边有经历的时候，当哈拿经过这样一个难处，又经过上帝这样的拯救的时候，他把赞美归给上帝。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还有信这个人吗？我们很容易会觉得，有些的时候，包括我也是这样，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看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看上帝，看他在我们的座，我们身上的座椅，看他在我们周围的座。所以希伯来书说，在我们的周围是吧，有很多的见证者，是不是？我记得上个月复活节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短短的 video tape， 是张琼姊妹的 video tape， 她讲她什么幸福，她在一个极大的苦难中间，她得了晚期的癌症，但她不怕，她从哪里带来的信心？从耶和华带来的信心。她经过化疗，下个礼拜要做手术，我们要继续为他祷告。他说了，神治他，他也感谢主；神不治他，他也感谢。这个就是因，这就是把荣耀上面都归给他。那我们要继续的为张琼姊妹继续的为他祷告，希望他的手术能够顺利，希望他手术以后能够康复。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做，但是我们相信说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人的想法。很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很多弟兄姐妹在每个礼拜二的晚上十点钟为他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哈拿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已经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了，第三天复活。这个莫大的救恩今天已经赐给了我们。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任，今天复活，愿你今天就接着这个救恩。这个不是我们做什么，乃是我们凭着信心认定那个事实，那个事实是真理，跟我都有关系的。当我们认定这个事实，凭着信心来接受主耶稣这个救恩的时候，这个恩典就给予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在罪的诅咒之下，我们就得释放，来到了上帝的面前。那就像什么哈拿，他是上帝的选民啊，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啊，是不是？所以大家要疼。我今天路上还跟一个朋友在讲，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把上头放到美国总统的位置上，对不对？你看他没有一点是合格的，对不对？按照人的标准，没有什么是合格的，但是上帝把他放到了高位，因为没有一个在上掌权的，若不是上帝允许，绝对不会，不管你是接上哪一个国家的天使，但他做了一件的事情，历届的美国总统都把他做了。他说美国要把领事，要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大家知道这个决定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按照圣经的教导，在耶稣来以前，第四个圣殿是要建立起来的。我们大家要好好的预备，迎接主再来。主再来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现在越来越接近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庆祝我们的母亲节，让我们因着母亲我们来感谢主，因着母亲我们来赞美主。我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我知道她去了上帝那边，每次想到母亲的时候，真的是母亲的爱真的是无尽，但是母亲不能陪伴我们一生一世，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母亲都比我们先走，我们今天也为人父母了，我们又有孩子，我们该怎么样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怎么样的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一个敬虔的妈妈，也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怎么样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敬虔的人，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假如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这些话语留下来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为的是使我们的思想学会能够归正，能够使我们受教，也能够使我们的鼓励的接力。他呢能够做的不是圣经里边记载他一个人，乃是就在我们的周围有那么众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那我们不仅是看我们周围，更是看我们里边，看看我们里边有什么重担，有什么拦阻我们跟神关系。天父，愿你开启我们，让我们都更亲近，让我们也能够要抬头来往上看，看我们的主耶稣，看了创世成终的耶稣基督。天父，愿你引领我们每一天，愿荣耀上帝归给你。我们这样一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我们有一个短短的回应的时刻。
Thank you.